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来祷告。阿们的神，我们带着真诚的心灵来敬拜你。今天是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在你面前带着是敬畏的心。主，你创造宇宙，创造天地万物，主，我们来敬拜你。不但你是创造主，更因为你是我们的救赎主，因此我们跟你有和好的关系。求主你的灵在今天，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安静，我们可以听见主你的话语要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将自己恭敬的交在主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年的讲道计划是按照书卷，我们要做四经讲道。我们的计划是预计讲完一个主题，然后再进入下一个主题。在上个月，梁牧师和我开始从罗马书来讲恩典的福音。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不以福音为耻，神在哪里，你如何认识真神。今天是第四讲，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么这个主题呢，将会持续到3月18日。然后我们做一个福音与得救的总结，然后在3月23、24号是这个三角地区的福音布道会，由远志明牧师和这个舒展姐妹要一起做这个福音的搭配。在那个主日25号，远牧师呢会在我们的教会做福音的证道，请弟兄姐妹用祷告来托住讲台和这一次的布道会，并且邀请你的邻居朋友同事一起来参加。首先我们来了解福音是什么。什么是福音呢？福音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因为神的意就是借着这个福音要显明出来。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讲道里面讲到有一位真神，他创造天地，照他的形象造了人。那么神透过三种方式向人启示。在上个礼拜的讲道，梁牧师说到，第一种是借着大自然的启示，借着神所创造的万有启示有一位真神。然后在第二种启示呢，是神的事情原来就显明在人的心里面，将这个一般人心中的启示让我们明白，透过这两种启示呢，有一位创造主。那么这一位创造主跟我们人又如何发生关系呢？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三种的启示里面，借着特殊的启示，神向人来启示他自己，他的本性，他的心意，他的计划，他要救赎世人回到他的家中。因此从创造主，我们不但相信有一位创造主，我们更相信他是救赎主，所以神是跟我们有一个连结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明白了福音，我们也知道有一个真神，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人都需要福音？最直接的答案是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因此需要福音得到神的恩典，与神和好。罗马书3:9，保罗说，我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请问保罗怎么证明这件事情呢？他用罗马书2章的经文来证明，他说不论是有律法的犹太人，或者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天下乌鸦一般黑，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世上全世界的人都在罪恶之下。那么罪恶是什么？为何全世界的人都在罪恶之下？ 在你接受同意这个证明之前，我们先来思想一下罪恶的观念。首先我来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儿女啊，要搬到像纽约、芝加哥、拉斯维加斯这个大城市居住的时候，你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你们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是安全，对不对？你希望你的孩子搬到大城市去住，很有安全，然后你担心什么？担心那个诱惑的问题。你不但不，你不会放心，你儿女住在那么大的城市里面，有许多的诱惑，所以你希望他们有安全，又免于诱惑。讲到诱惑这个问题，我们来想，如果你的儿子上网，你是不是就让他在网路上可以自由行，爱上哪个网站就上哪个网站？不会，我们为了怕儿女这个诱惑呢，受到诱惑，我们设下许多的保护，希望呢他们能够免于这些情欲、这些罪恶的诱惑。如果你今天开车到了华盛顿 DC 的 downtown， 你最避免要去什么地方啊？去到那个很不安全的地方，一定先打听好什么街的地方呢，你先不要去。所以在这里面，虽然所讲的这几个例子只是我们环境、生活环境中的一小部分，但足够证明这个世界是有罪恶的，有败坏，这不用我说你们都知道。有一股罪恶的权势笼罩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人类的黑暗面处处可见。不道德的商人，他制造一些黑心产品潜伏在我们的身边，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不小心呢，就会用到这些有害健康的食品。所以就像罗马书第一章26-31节，他怎么描述这种情况呢？他说在任何一个地方，在每一个国家，不管是在大城市、小城市，是在乡村里面，你各处都可以看到不义、贪婪、邪恶、恶毒、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这些事情就存在每一个人的身边，这是一件不需要证明的事实。那么这些罪恶的事实又是怎么样发生的？是从什么样的动机出现的呢？耶利米书17:9说，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我们今天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公司、在政府部门、在商场上，任何人都为了要得到自己所想要的，就怎么样，玩弄手段，比较好听的名称叫做玩这个 politics， 其实就怎么样，就是在弄诡诈，因此搞出许多让人家很害怕、生气、胆战心惊的事情来，使人失去了那个平安和安全感。在些罪恶的前提之下，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吗？我也是产生罪恶的其中一份子吗？罗马书3:9，保罗说，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你若是要了解这一节经文，就要明白罪恶在这节经文里面的含义。保罗在这里用的罪恶这个字啊，希腊文的字啊，是单数，不是复数，所以不是在讲一个人有许多的罪行，很多很多犯罪的行为。这个字啊，这个罪恶这个字有三个意义。那么在这句经文里面最主要的意思是什么？是在表示一股毁灭性的邪恶力量，是为了显明罪在人的身上所拥有的那一股统治的力量。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希腊人，全世界的人都在这股力量的统治权下生活。好，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今天呢，有一位装扮得很美丽、衣服穿得很漂亮的辣妹从你面前经过，各位弟兄，你会生出什么样的心？当我对着师母在 试讲这篇讲章的时候，他回答我，他说生出羡慕的心。这是弟兄的心声吗？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姐从你面前走过，你会生出一个多看一眼的心。所以多看一眼不过瘾，你要多看两眼三眼，变成盯着的这个女孩子看。这就是什么 power， 这就是力量，致命的吸引力，男人很难拒绝脱离的一股力量。因此当男人的心被这一种要满足眼目的力量抓住的时候，为了要追求满足的力量超越了道德伦理的限制的时候，心就跑出了那个界限，不再受到良知的控制，人就出问题，外遇、强奸、家暴、杀人，因此就发生。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是因为羡慕而有的嫉妒。哇，我羡慕别人住豪宅、开大车、戴钻戒、穿名牌。因为羡慕而生的这个嫉妒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嫉妒？嫉妒就是说，别人凭什么可以拥有比我自己更好的东西？我的条件不错啊，我的资历比你高啊，为什么我的工资比你少？为什么我的生活条件、我的物质比你差呢？当人任由这个嫉妒的心啊，在心里面继续发酵的时候，因妒生恨，因恨就设计害人，搞得社会大众鸡犬不宁。我们再讲一个例子，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他对犹太人的指责是什么？论断人的罪。圣经怎么说？他说神拣选的犹太人做他的选民，那么犹太人具有这个选民的身份和地位，又有神所赐给他们的律法，那么犹太人是不是照着这个律法真心遵守，过着一个尊神为主，是真正的奉神为主人的一个有见证，跟他们身份相配的一个生活见证呢？没有啊，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不是这样做，他们不但没有活出那样的生活见证，自己不行怎么样？带着宗教优越感，他来指责外邦人的罪恶，自认为哎，犹太人比他们良善，可是他不知道外邦人所犯的罪，犹太人自己照样在做。所以保罗就警告犹太人，他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就和别人一样，将来神必照真理审判你们。那我们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论断呢？论断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论断人这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要被特别提出来，反复的提醒警告，讲过好多遍？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经文，雅各书第四章，还有许多福音书里面也讲到这件事情。当我们深入去看论断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审判，你论断别人就是你在审判别人。那请问你用什么标准来审判别人？你用什么标准来审判别人？用你的主观，用你的经历，用你的知识。所以你的意见是最好的，别人的意见和想法都有缺点，不够成熟，在论断别人的时候，你就显出你比别人公义，比别人良善嘛，你自己所行的就和别人不一样嘛，所以你在神面前可以被称为义嘛。这是保罗对犹太人的指责。这段经文其实也是在检验我们每一个人，我也是这样子论断别人的人嘛。论断人的背后是什么？就是那个骄傲自大的心，自我寄出，谁与争锋啊？当我在论断别人的时候，谁能挡在我的面前？连上帝都要闪一边靠边站，上帝的话算什么？我说的话才算数，不把神放在眼里，自己要做审判官的心，这股力量是很厉害的。这就是什么？辖制人的一个罪恶的力量。虽然这三个例子并不是代表 所有邪恶力量的全部，但是足够说明罪借着人的私欲所生出来那种要统治人心灵的力量，时时刻刻要来掌控，要来影响你的生活和决定。所以保罗呢，就是要证明这一点。他说全世界的人都在罪恶这种邪恶力量的控制之下，没有人例外，没有人可以超越，因此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你可能一方面同意保罗的证明，对，世上没有义人，另一方面呢，认为说我自己没有那么坏啊，虽然我不是义人，我不是大好人，但是我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我应该不是有罪的人啊，把罪恶这两个字跟我连结在一起，未免太严重了吧？你会不会这样想？所以在接下来这段经文，罗马书三章十一到十八节，保罗引用五处的诗篇，一处的以赛亚书，他用神的话要来辩证说明什么？他说被罪恶力量控制影响下的人，他的心思、他的行为、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首先我们来看罗马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来一起读这两节的经文。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敞开的坟墓是什么意思啊？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台湾人的习俗啊，凡是人死了以后埋在土里面，经过七年或七年以后啊，就要把这个坟墓挖开来，打开棺材的盖子，把祖先的骨头拿出来洗一洗，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晒一晒，重新整理整理，再按人体的顺序呢放到一个大瓮里面，然后再埋回去。这个过程呢叫做捡骨。那目的是什么？不让祖先的骨头呢长期埋在土里面，受这个虫蚁来咬噬，所以就把骨头捡出来放在大瓮里面，可以保存的很久。那现代人呢是用火葬，所以就免掉这个过程。那我小时候啊，跟着我的爸爸妈妈到坟墓坟场里面去捡我阿嬷的骨头啊，捡我阿嬷就是奶奶啊。那当这个工人啊把坟墓挖开，打开棺材盖子的时候，好奇又好动的我想要过去棺材旁边伸头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可是呢我不敢去看。为什么？用想的也知道嘛，一具尸体埋在一堆破布里面，可能还有虫爬进爬出的，还有臭味啊。如果你好奇看一眼怎么样，回去要做好几天的噩梦啊。敞开的坟墓，这个敞开就是打开，打开坟墓显露出里面死人腐烂的状况，又臭又烂又恶心。当保罗用坟墓来表示人的喉咙，借着敞开的喉咙可以看见人里面败坏的光景，那些又臭又烂污秽不洁的意念，有贪婪、邪恶、骄傲、狂妄、诡诈等等，从内心生出来的意念透过舌头成为诡诈的话语，满口是咒骂苦毒、批评论断别人的话，就像毁舌的毒气喷在别人的脸上，又臭又毒，一听到这些话被熏得就快要昏倒了。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被人家熏得快要昏倒的经验啊，都有是吗？很 positive。 那么在圣经中记载一个典型的例子，就像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三十七节，这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什么？他说法利赛人，你们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够说出好话来呢？因为什么？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告诉你们，凡是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罪。 马太福音12章34到37节，当人的心被这股罪恶的力量辖制，就说出咒骂苦毒的话。听到这里，可能你心里面会这样想，我也不会是这样子的人，这段经文描述的绝对不是我，别人有可能，肯定不是我。好，我们现在做个试验，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希伯来书4章12到13节。希伯来书4章12、13节这两节经文，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什么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当神的道进入人心的时候，能够将魂与灵、骨节与骨髓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主面前不显露出来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好，我们用这两节经文来祷告，说主啊，不但使我的心思在神面前完全赤露敞开。其实不用祷告啊，神就已经知道了解这件事情。那你就祷告说，神啊，那我在神面前，那我在众人面前，我就像透明人一样，毫无隐藏，每一个走过我身边的人一看到我就知道我在想什么，不管是好的坏的、清洁的、肮脏的意念，完全摊开在众人眼光下检验，这样子的公开透明化好不好？我们来问一下今天的主席詹齐泰弟兄，做这样子的祷告，所以呢，他就是一个透明的人，当何一男一走过去的时候，一眼就看穿他在想什么，这样好不好？你觉得呢？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看穿今天站在讲台的传道人知道他所有的心思意念，我想讲完这篇道之后我就失业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包括从小到老、从男到女，他的心思是完全纯净、没有杂念、没有恶念的，可以公开给别人来看。我们的心如果像是敞开的坟墓，一旦显露内心的光景给别人看，肯定就吓跑所有在他身边的人。说完了人心那种可怕的心思以后，这段经文的第二部分，罗马书3章15到18节，就描述这样的人所干的事情是什么。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这段经文是从引用以赛亚书59章，那个时候啊，犹太人向耶和华神来哭诉，他说神啊，神啊，你为何不拯救我们？你为何不保护我们？神就回答犹太人，这样回答说，今天神的膀臂、手臂啊，并非缩短了，所以没有能力，不能够救你们。今天神的耳朵也不是发沉，像耳聋一样，听不见你们的呼求。今天你们会沦落到这样悲惨的光景，完全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是你们的罪恶，使神掩面不听你们。神要带领你，神要带领犹太人走一条平安的路，要指给你看哪里有公平和公义。但是呢，犹太人的心刚硬，不肯跟随他们的神，他就自己去造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因此在这条路上你们找不到平安。结果怎么样？回来问神说，哎，神啊，神啊，平安在哪里？为何公平离我这么远？为何公义远远地落在我后面，跟不上我？为何正直被关在门外进不来？为何诚实像是被人插了一刀、砍了一刀，倒在大街上起不来？怎么回事啊？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平安不见了，诚实和正直不见了，公义和公平站得远远的，冷眼旁观。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子？原因是什么？因为人的内心注重罪孽，人的内心充满了罪，就是那些自私又自大的意念和主见高过了神为人预备的那条道路，因此心里面说的是欺压诡诈的话语，脚所奔跑的就是冷酷无情杀人害人的道路。所以这段经文的结论是什么？他说人的心被罪辖制，因此他们的眼中不怕神，不怕神就是不把神放在眼里，毫无敬畏之心，自我祭出，谁与争锋。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三种现象，就是在罗马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保罗用三个没有来形容。罗马书三章十一十二节，他形容什么？他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行善的。因为没有明白，没有寻求神，就多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第一个是没有明白的，他是在指没有明白神的事情，还没有明白什么是对的事情，表示人的思念啊 mind 出了毛病，想不通。第二个呢，没有寻求神的，是人对永恒的事情没有兴趣，不想去寻求这位创造万有的神。当神的事情显明在人心里面的时候，人没有兴趣知道。第三个是没有行善的，显出人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死活。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意志 will 有了偏差。当人的思念、意志和心都出问题的时候，想要走平安的路就找不到，盼望公平和公义却看不见，因此都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无用。什么是无用啊？无用就像是牛奶变酸了，只能丢掉，这就是无用。所以这些不怕神的人，虽然知道神，但是不当作神来荣耀他，因此神必要以按照真理来审判他们。那我们来看什么是审判？为什么普世的人都要服在神的审判下？审判是什么？那我有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盖房子啊，一定要遵守建筑法规。第一步骤，你要找建筑师来画设计图，然后按照政府的规定做好地基图、结构图、水管、电线、冷暖、空气，然后建设公司就按图施工，每做完一个步骤，政府的检验人员就来检查。例如你地基做好了，检查通过了，就可以架房子的柱子，房子结构检查完了，就可以开始装屋顶和装外墙。每一步照规定来做，房子盖得稳固，客人买得安心。如果建设公司偷工减料，不遵守这个建筑法规，又贿赂检验人员，虽然房子检验过了却不稳固，当地震来的时候，地震来的时候，这些不稳固的房子就倒塌了。那么请问啊，地震来是为了要审判这些不遵守建筑法规的房子吗？是吗？不是，地震来只是显出了哪些房子不遵守建筑法规来盖，那些隐藏在华丽外表下面的脆弱结构，因为地震就暴露出来。地震来不是要了审判，而是显出那些不遵守建筑法律的罪。我再说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个家庭的爸爸早上去上班，他四岁的儿子在家里面就拿起笔来在墙壁上乱画。虽然爸爸曾经警告过他不可以在墙上乱画，但是儿子啊忍不住啊，爸爸不在家就画个痛快。好了，现在爸爸下班回家了，当爸爸一站在儿子面前的时候，被画得乱七八糟的墙壁就成为儿子 犯错的见证，对不对？那么爸爸下班回家是为了审判儿子吗？不是，爸爸回到家只是显出了父亲的权柄，是儿子犯错的见证，要亲自来审判儿子。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四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四十八节，主耶稣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主耶稣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他是要宣告生命和拯救的信息，将救恩赐给相信他的人。在耶稣还没有来以前，审判就已经存在了。审判世人的是什么？是那个道，就是真理。当真理显现的时候，人的罪恶就成为见证来控告他自己。在几个礼拜前的一次小组聚会，我拿着背包啊，准备要坐在一张小朋友的椅子的时候，站在旁边的一位弟兄啊，临时起意也想要这把椅子，所以他就拿走了，所以我就一屁股坐在地上。这件事情啊，使我想起小时候在学校调皮捣蛋的事情。哎，我们就拿走同学的椅子让他摔一跤，或者他走过去的时候呢，把脚伸出去让他摔一跤。你小时候有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有还是没有？没有，很好。那有一次呢，我让同学的手啊摔得脱臼了。我知道我闯祸了，可是呢，我不敢将这件事情告诉我妈妈。回家以后呢，我就隐瞒不说。那天下午，同学的妈妈带着他儿子到我家，向我妈妈兴师问罪。同学一出现，我的过犯也跟着出现，躲也躲不掉，所以呢，硬着头皮接受处罚。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这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无论你是谁，无可推诿，人要为他的行为负责，神必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照真理来审判世人。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天下乌鸦一般黑，全世界的人都在罪恶的势力下。神是光，当真理的光出现的时候，所有隐藏在黑暗里的事都要完全显露出来，人的罪恶就成为见证，控告他自己。凡是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所说的话，必要句句供出来，凭你的话定你的罪，没有人可以逃脱。那么人的出路在哪里？人的出路在哪里？难道就因为每个人都要因这个审判一同灭亡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他是要来拯救世界。耶稣来到世上，为了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在我们众人都像羊走迷路的时候，个人偏行己路的时候，神就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这就是恩典，这就是福音。各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你看重主耶稣给你的恩典吗？如果你真的很看重，感谢神给你的恩典，你就要认真看待保罗对犹太人的指责，停止论断别人吧。 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信主重生的人，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还有什么可以自夸？我们应当天天求神赐给我们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谦卑待人。各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神用宽容的心忍耐等待，神的恩慈是为了要领你悔改，回转走向神为你预备的平安路。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要使你恢复与神那和平的关系。只要你愿意借着信接受主耶稣的恩典，就必能在神的审判日得到赦免的恩惠。那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在真理的光照耀之下，我们看见自己是何等样的人。当我们用神的光来检验自己的内心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自己真的不是所认为那么好的人。在审判的时候，神必要按照真理，用我们自己的过犯来见证自己的错。当我们听了这篇讲道之后，各位朋友，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使你与神和好，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表示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愿意在主面前接受这样子的恩典，重新走回神为我们预备的平安路？若是你愿意，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看见了。还有吗？你愿意再一次在神面前说，主啊，我确实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是今天我看见你的恩典，你来不是要审判世界，是要拯救世界。我愿意接受这个恩典，我愿意走回平安的道路，我愿意看见公平和公义。若是你愿意，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感谢主，感谢主。那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主，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主，你是值得敬畏的神，但是不止如此，你是救赎我们的主，因为你愿意放下自己在天上神的身份权柄来到世上，就为了我们的罪要引领我们回家。主，我们为这样子的恩典献上我们感谢的心，也愿意在主面前一生跟随你，从现在直到永远，跟在主走上平安的路上。主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我们愿意这样子来掌握。谢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请起立。我们的耶和华是一直坐着为王。
虽然有哭泣，早晨